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7月5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被举起来的基督，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12章32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12章32节。救主说的这些话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场合，这是世界的危机。我们常常说到当前时代的危机，人们通常会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整个世界历史的危机时刻和转折点。他们想得很对，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前的努力，但他们错误地把这种想法扩大化了，以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这就是危机。然而从修正意义上也是正确的，每个时期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处在危机中，但是与我们救主所说的时代相比，没有哪个时间段可以真正称为危机。在31节，就是经文的前一节中，我们看到英语译本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但是希腊文是现在是这世界的危机。世界遇到了一个严肃的危机时刻，现在是世界历史的伟大转折点。基督应该死还是不应该死呢？如果基督拒绝了痛苦的苦悲，那么世界注定要灭亡。如果基督继续向前，与死亡和地狱的势力斗争，最终得胜，那么世界就要蒙福，世界的未来将是荣耀的。基督会屈服吗？如果屈服了，那世界在蛊蛇的追踪之下将被毁灭。基督会得胜吗？如果得胜了，那么世界将要迎来新天新地，有意住在其间的新时代。耶稣仿佛说着这样的话，现在是这个世界的危机，危机是双重的，包括了对付魔鬼和对付人。一方面，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不要害怕，地狱会被征服，我要把魔鬼赶出去。但是另一方面，不要疑惑，我要战胜人心。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记住这些话是在什么场合下说的，现在我们要开始对此进行讨论。我们要注意三点。第一点，基督钉十字架是基督的荣耀。基督说要把它举起来。第二点，基督钉十字架是牧师的主题， 牧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福音中高举基督。最后第三点，基督钉十字架是人心的吸引。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基督自己的荣耀，牧师的主题，还有人心的吸引，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三个重点。首先，我们先从基督钉十字架是基督的荣耀开始。耶稣用举起这个词来表达他死的方式。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让我们注意耶稣所选择的表达他死的词，他没有说我若被钉十字架，我若被挂在树上，没有。耶稣是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在希腊文当中，被举起来有高举的意思。我若被高举，我若被举得高高的。耶稣用十字架的外在的和可见的样式，也就是把它举起来，作为十字架甚至他自己的荣耀的象征和预表。我若从地上被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是基督的荣耀。我们会告诉你们这是如何做到的。人通过杀戮他人来赢得荣耀，但基督是通过杀了自己来赢得荣耀。人寻求得到黄金的冠冕，基督寻求的是荆棘冠冕。人们认为荣耀在于高过其他人，但基督认为他的荣耀在于成为虫，不过是人，被所有看到他的人嘲笑辱骂。他在征服时屈身弯腰，他认为荣耀在于征服，也在于屈身。基督是在十字架上被荣耀的。首先，因为爱总是荣耀的。如果我能选择怎样得着荣耀的话，我会希望被人们爱戴。当然，人在同伴之间能得到的最大的荣耀，不仅仅是敬佩。当他穿过街道的时候，人们注视着他。当他骑马凯旋的时候，人们拥挤在街道上注视着他。爱国者最大的名声，最大的荣耀，就是爱自己的国家。感受到年轻人、少女、老人和牲畜都在爱当中拜倒在他的脚下，献上他们的一切来服侍那服侍过他们的。基督通过十字架所赢得的爱，比在其他地方赢得的爱更多。主耶稣啊，如果你一直坐在天上，你不会得到这么多的爱。因为你屈身去死，所以你现在受到爱戴。基路伯和撒拉弗以及身披光明的天使，不会像你在天上所救赎的人，甚至在地上所救赎的人那样，一直非常温暖地爱着你。确实，你用钉子比用权杖赢得了更多的爱。你敞开了肋旁带来的不是空空的爱，因为你的百姓全心地爱着你。基督用他的十字架赢得了荣耀。在他被弃绝的时候，他也最被高举。基督徒可以做见证，虽然他在任何地方都爱他的主，但没有什么比钉十字架和加略山的痛苦更加触动他的心，使他产生欢喜和强烈的爱。还有，基督当时用坚韧赢得了更多的荣耀。十字架测试了基督的坚韧和力量，特别是在一个花园当中，使他的荣耀 可以种植。他冠冕的桂冠是用他的血所浸透，播种在土壤里。有的时候，有野心的士兵会渴望战斗，因为在和平的日子里，他不能够使自己扬名。他会说，我坐在这里，我的剑在剑鞘里生锈，没有赢得任何的荣耀。让我冲向炮口吧，虽然有人说荣耀是画蛇添足，就算如此，但我是一个士兵，我渴望荣耀。他跃跃欲试，为了要赢得荣耀。比起士兵所得到的荣耀，在更高层面上，基督看十字架为他得荣耀的途径。他说，哦，现在是我忍耐的时刻，我遭受了这么多，但我还要经受更多。然后世界会看到我有何等刚强仁爱的心。羔羊是何等的忍耐，忍受的是何等的大能。如果基督回避了冲突、战斗和痛苦，那基督就不会赢得有这样的赞美和荣耀的歌。我们可能为他所事和他希望做的感谢他。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他经历十字架的严峻考验和那可怕的一天的痛苦的话，我们可能会因为渴望他的心而爱他。但我们永远不会因为他坚强的忍耐、无畏的灵、不屈的爱而赞美他。基督因为他被钉十字架而赢得荣耀。还有，基督看他钉十字架为他所有工作的完成，所以他看十字架为高举。一项事业的完成就是收获荣耀。虽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北极地区死亡了，他们也因为他们无畏的行为而收获了名声。但我亲爱的朋友们，那最后发现通道的人才是最荣耀的。虽然我们会永远纪念那在冬天里面奋力前行、敢于面对深海危险的那些人，但是那最后完成的人将会赢得最大的荣耀。当一项事业完成的那一刻，就是最荣耀的时刻。听众们，基督渴望十字架，因为他看十字架是他一切努力的目标。在十字架上，他能够说，成了。但是在他的宝座上，他不能说，成了。唯有在十字架上，他确实喊出了这句话。他宁愿选择加略山的痛苦，也不愿选择被众人围绕的荣耀。因为虽然他能够讲道，他能够祝福人们，也能够医治人们，但是他的工作却仍旧没有完成。他很为难，他要接受洗礼，在完成之前他都很为难。他说，但是我现在渴望我的十字架，因为那是我劳苦的顶石。我渴望受苦，因为苦难是我伟大的恩典工作的完成。弟兄们啊，是结局带来了荣耀，是胜利给了勇士加冕，而不是战争。所以基督渴望十字架，渴望他的死，这样他就能够看到他劳苦的完成。他说，哎，当我被钉十字架，我就要被高举，被举起来。还有，基督用坚定的信心的眼睛看自己钉十字架为胜利的时刻。他的门徒认为十字架是羞辱，但基督看的不是外在和可见的，他看的是属灵的。他说，十字架，命运的绞刑架，可能看起来是耻辱的咒诅。 世人围在一边，向钉十字架的人发出嘶声。我的名可能因为死在十字架上永远蒙羞。嘲笑和讥讽的人可能对我的朋友们说，我与罪犯同死。但我不像你们一样看十字架，我知道它的耻辱，但我轻看羞辱，我预备好承受一切。我看十字架为得胜的门，是胜利的门。要我告诉你们，我在十字架上看到了什么吗？就在我的眼睛留下最后一滴眼泪，我的心因着最后的痛苦而悸动的时候，就在我的身体因最后的痛苦而撕裂的时候，那时我的眼睛要看到龙的头被打破，看到地狱的塔楼将被拆除，地狱的城堡倒塌了。我的眼睛要看到我的后裔永远被拯救，我要看到被救赎的人从监狱里面出来了。就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在我的口预备发出最后的呼喊成了的时候，我要看到我的救赎者来到。我要高呼我的得胜，因为我所爱的被拯救出来了。啊，那时我要看到世界，我自己的地被征服，那篡位者被废。我要在异象中看到末后的荣耀，那时我要坐在我父大卫的位上审判世界，伴随着众天使的欢呼声和我爱的人的呼喊声。是的，基督在他的十字架上看到了胜利，所以他渴望十字架作为得胜之地和征服的途径。耶稣说，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我若被高举。他把自己钉十字架看为自己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经文当中的第一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基督被高举，不是耻辱的，而是真正荣耀的。在传讲神道的过程中，基督被高举在福音的柱子之上，基督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到世界的。就像摩西在旷野举蛇一样，基督在传讲真理当中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基督是牧师讲道的主题，与大多数人选择的其他的千百种主题都截然相反。我希望我的事工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传讲基督耶稣。基督应该是最突出的，而不是地狱和咒诅。神的牧师们必须传讲神的可怕，也要传讲神的怜悯。我们要讲神律法的雷鸣。若人犯罪了，我们要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畏罪受罚。若他们犯了罪，那守望的人有祸了，因为他羞于说耶和华要来复仇。如果我们邪恶的扼杀神的话当中的警告，我们就没有履行神赐给我们的责任。神岂不是说，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吗？所以我们的任务也需要这样说。慈爱的救主岂不是说过，燃烧的火湖，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熄灭的吗？所以我们也要说他说过的，而不是对这件事情婉转回避。掩盖人的命运并不是对人的仁慈。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恐怖永远都不应该是牧师讲道当中最突出的特点。很多的老神学家认为，他们这样做会有很大的益处，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有些人会因为这样的讲道而被惊醒，并且感到害怕。然而其实这样的人并不多。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严肃地传讲永恒的神圣的奥秘，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传讲神奇妙的爱。因为爱比威胁要能够赢得更多的灵魂。因此我们渴望传讲的是基督，而不是地狱。罪人啊，我们并不惧怕告诉你们的命运，但是我们并不愿意永远停留在这个悲伤的主题上。我们宁愿告诉你们基督和基督钉十字架。我们希望我们的讲道充满了基督美德的馨香，而不是烟和火以及西奈山的可怖。我们不是上西奈山，而是上锡安山。在那里，有温和的话语宣告神的旨意，救恩的河流也源源不断。还有，牧师的主题应该是基督耶稣，而不是单纯的教义。有些弟兄总是传讲教义，他们这么做是对的，但是我不希望我的讲道的特点只有教义。我宁愿人们说，他讲了很多基督，当他开始传讲赎罪和牺牲的时候，似乎最开心。他不以教义为耻，他不害怕威胁，但是他似乎是眼中带泪的传讲威吓的信息，而教义严肃的就像神自己的话一样。当他传讲耶稣的时候，他的舌头就打开了，他的心是自由的。弟兄们啊，有些人只传讲教义，我认为他们这样做对神的教会是损害而不是益处。我知道有些人将自己立为万人的裁判员，好像如果他们死了，智慧也会随着他们而亡。好像如果他们一旦被带走了，那真理的伟大标准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不奇怪他们憎恨教皇，也不奇怪双方的意见从未达成一致，因为他们其实比教皇更加教皇，他们认为自己是无懈可击的。我担心这个时代的很多合理的东西，只是一种声音，而不是真实的，没有进入心眼，也无法影响人。弟兄们，我们宁愿传讲基督，而不是传讲拣选论。我们喜欢拣选论，我们也喜欢预定论，我们喜欢神的道的伟大教义，但是我们宁愿传讲基督，而不是传讲这些。我们渴望把基督置于教义之首，让基督坐在教义的宝座上，但我们不敢把基督置于教义之下，然后把基督按下去，用他自己的道的教义使他自己有极重的负担。还有，牧师应该传讲基督，而不是纯粹的道德。在伦敦有多少牧师可以像讲莎士比亚一样传讲圣经，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道德准则呢？良善的人从未想过重生，他有时候会谈到道德的更新，但是他没有想到要谈论因恩典而被保守。没有，他不断呼求的是坚持做好事，他没有想到要传讲相信就得救。没有，他一直劝勉的就是好基督徒啊，祷告并且行为端正，通过这些方式你们可以进入天国。他的福音总纲和实质是，没有基督我们也可以做得很好，虽然我们肯定有点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稍稍修正我们的路， 那么经文当中说人若不重生，这样的话就不会困扰我们了。如果你想要成为酒鬼，如果你想要做一个不诚实的人，如果你想要学习世界上的一切恶习，那么你就去听道德传讲人的讲道吧。这些绅士，他们试图改造人，使人有道德，但是就是这样的人，把人们带离了道德。听听拉文顿主教的见证吧。他说，我们长久以来试图用传讲道德来改变国家，但是效果如何呢？没有用。正相反，我们把人带到了彻头彻尾的不忠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声音，我们必须要传讲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唯独只有福音才是神拯救的大能啊。还有一点，牧师应该要传讲基督，而不是有些牧师所认为的传讲知识。愿神怜悯，我们并不是反对知识。一个人有越多的知识，对他就越好。如果他有足够的恩典来很好的使用知识，那对他的听众就越好。但有些人学识渊博，一旦在阅读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难的词，他们就会拿出铅笔把这个词记下来，然后在下一个主日讲道当中用这个词来荣耀自己。即使这个词对于福音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他们还是一定要把这个词讲出来，因为这样做让他们看起来似乎非常的了不起。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应该要向神祷告，让他们整周都不允许阅读别的东西，只阅读圣经，因为这样你可能才能够听到一些你能够明白的东西。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被举起来的基督》这一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继续收听下半段的分享。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